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信仰和生活》第五题《基督徒的社会生活》。主耶稣在即将离世前为门徒祷告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罪恶。小字部分，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至十九节。从以上主为我们的祷告中可以看出，基督徒在心灵品格上虽然是属天的而不是属地的，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本分责任上却不是消极厌世的，而相反却是积极入世的。他们遵守上帝律法的两大总纲，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他们奉主差派到世上的使命是不断靠主恩助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以荣耀上帝造福人群。为了能够达成上述的人生宗旨，我们就必须按照圣经的教训处理好我们基督徒的社会生活。关于基督徒的社会生活，我们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不但要爱上帝、爱主内弟兄姐妹，而也要爱世人。首先，上帝在这方面就为我们留下了最伟大的榜样。如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不但是爱世界上已经相信他的人，而也爱那些没有信他、不信他，甚至是反对他的人。他不但是爱世上的义人、好人，而也爱那些罪人、品格堕落的人。其实，在上帝眼中看来，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正如经上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十一节。然而，上帝却无限的怜爱世上的众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所以这样怜爱罪人，甚至是怜爱仇敌，并不是要纵容世人犯罪作恶，而却是要感化罪人，化敌为友，使他们能信而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正如经文中所说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至于主耶稣在爱世人方面，也为我们留下了最感人的榜样。正如主自己所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经上也劝勉我们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原文是又要加上爱，而且其中的爱字是属于圣爱的爱，和前面爱弟兄所用的友爱、喜爱、亲爱的爱字是不同的。这里提到的圣爱的爱字，原文中和上帝爱世人、爱罪人、爱仇敌的爱字相同，和圣经上所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的爱字，也是同一个字。可见这里提到的圣爱，实际上是指一种像上帝、像主耶稣那样的舍己救人的爱世人、爱罪人、爱仇敌的爱。这本是一种最伟大、最神圣、最崇高的爱。这种爱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有的，而是从上帝心中发源的。约翰一书四章七至八节。只有圣灵能将上帝的爱丰丰富富地浇灌在我们心里。罗马书五章五节。现在再来讲基督徒社会生活的第二方面。基督徒不但要爱教会，而也要爱祖国。首先要明白，爱祖国是我们的本分。其实，当孝敬父母这一诫命中，也包含了热爱、生养、哺育自己成长的祖国的本分。一个不孝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可能孝敬其他的老人；一个不热爱自己同胞的人，也不可能热爱普世万民。因此，热爱自己的祖国同胞是我们首先当尽的责任。我们从圣经上也看到，尼西米、耶利米、但以理以及主耶稣都为我们留下了热爱祖国同胞的榜样。就如尼西米一心为耶路撒冷建造城墙，耶利米为本国百姓流泪祷告，并且向他们发出忠告，但以理为被掳百姓的归回、圣殿圣城的重建和选民国度的复兴而废寝忘食、恳切哀悼，以及主耶稣为耶路撒冷城的哀哭等等，都是明显的例子。尼西米记一至二章，但以理书七至十章，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至四十四节。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当为国家的领导人和万人恳切祷告、代求和祝谢，使国家繁荣富强，使人民安居乐业，并使全国同胞更蒙属天的鸿福、永生的救恩。如经上的劝勉，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至四节。圣经上还教导我们，应当尊敬各级领导，爱国守法，尽公民的责任。正如经上的劝告，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13:1-7。当然，对以上这段教训，我们也应当有全面的理解。在一般的情况下，顺从领导和顺从上帝是一致的，因此顺从领导也就成了顺从上帝的一部分，而抗拒掌权的，也就是抗拒上帝的命。罗马书13:2，彼得前书2:13-14。但是在特殊不正常的情况下，当人的吩咐违背真理的原则，不是叫人行善，而是叫人犯罪的时候，那么基督徒的本分就应当是顺从上帝而不顺从人了。正如使徒们所说，顺从上帝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使徒行传5:29，诗篇1:1-2。使徒彼得还教导我们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彼得前书2:13。我们知道，人的制度并不全都是美好的、合理的，但我们也要为主的缘故顺服，为了使传道救灵的圣功得以向前推进，不受阻拦。只有当人的制度要我们违背上帝的诫命，或者违背真理信仰原则的时候，才能不顺服。否则，我们总要尽可能顺服。使徒保罗又教导我们说，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也要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罗马书12:17-11。又说，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哥林多前书15:58。因此，我们基督徒都会自觉地努力生产建设，做好服务工作，并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现在我们接下来再讲基督徒社会生活的第三方面，也就是关于社交生活方面。我们知道，人的正常天性是喜欢交朋友的，交朋友带来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尤其对青少年来说更是这样。古人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就说明了这个道理。但这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通过交朋友也会带给别人影响的。因此，对应当交什么朋友，以及怎样交朋友等问题，我们必须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讲到交朋友，首先我们应当以主耶稣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应当和主耶稣有最亲密的交往。经上说，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箴言18:24。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位比弟兄更亲密的朋友。他亲口对我们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约翰福音15:13-15。我们的这一位最亲密、最知己的朋友，不但无限的爱我们，而且具有无限的全能和智慧，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如果能够时时不断地和他亲密交往，就必日益被他所同化，而得于上帝的性情有份。 并能使我们的人生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再说，我们如果能和主有亲密的交往，也就能知道怎样和人交往，过容神一人的生活，并且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都不会感到孤单寂寞困惑无助了，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有了无上的依靠和保障。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本来都是渔夫、税吏、无学问的小民，但跟从主三年多的时间之后，在主的感化、教导、训练、帮助下，后来都成了教会的柱石和栋梁，对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们如果能不断记着祷告、读经、默想，和主亲密交往，我们也都将被主培养成圣洁、尊贵、合用的器皿，在主的神圣服务、行善和传道救灵的大功中被主所重用。除了以基督为友和主亲密交往之外，我们也要和主内肢体亲密交往。圣经上告诉我们，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以弗所书六章二十三节、一章二十三节。而我们每一个主的仆人和信徒则各自做肢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而且属灵肢体之间的关系，在有些方面甚至比自己的同胞手足更为密切和知己。我们每一个肢体和头的联系固然不可缺少，而和身体以及其他肢体的联系也不可缺少。主也吩咐我们肢体之间要彼此相爱，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而主在临别祷告中也曾特别为肢体的合而为一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又说，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肢体们如果能真正在主里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并常有密切的交往，个人心灵就会更火热，灵性更复兴，否则就有日趋冷淡的危险。这正如许多煤球在一个炉子里燃烧的时候会越烧越旺，如果将其中火旺的煤球取出来单独放在一处，就会渐渐冷却以致熄灭。因此经上也劝勉我们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当然如果信徒由于特殊情况只能一个人独处，只要多和主交通，主也必能保守他的灵性继续健康成长。再说，肢体们若能在主内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协力地推进主的圣工，就能促进更大的圣工复兴、救灵高潮的来到。正如我们看到使徒时代早期教会信徒的情况，当主复活升天后，为数很少的门徒和信徒都同心合意在一起恳切祷告的时候，圣灵早已就沛然下降，传道救灵的圣工 就空前复兴，甚至一天讲道就有几千人悔改信主，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现在的情况也一样，如果我们肢体能效法使徒时代信徒的榜样，那么晚雨圣灵也必要配降下来，最后空前的圣功复兴也必要速速来到。上面我们已经讲了和基督的交往以及和主内肢体的交往，最后我们来讲一讲怎样以爱心、智慧与真理的原则和世人交往。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点，在学习、工作、生产建设等等岗位上，要和同学、同事们互相帮助，共同努力，这样能有助于自己和别人取得更好的学习工作的成绩，以荣耀上帝，造福世人，见证主名。罗马书12章17节，马可福音10章45节。第二点，要以爱心、智慧去关心帮助周围的人，为主发光作盐，荣主一人，引人归主。正如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5章13至16节。第三点，圣经上也教导我们说，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格罗西书4章5节。又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5章15至18节。圣经上还劝告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约翰一书2章15至17节。经上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12章1节2节。由于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情欲、罪恶的引诱和试探，因此上帝的儿女要尽可能远离这一切，并要求主保守自己不进入试探。马太福音6章13节原文。也要防备不好的人，例如古时雅各的女儿底拿不幸的遭遇，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见解。她当时要见示剑地的女子们，想和她们一起游玩，结果遭到了示剑的奸污。创世纪34章1至2节。圣经上记载这事，正是为要警告我们末世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们，不要和世俗的朋友一起寻欢作乐，或随从他们看戏、看电影、进舞场等，因为这样做等于是进入了撒旦的网络，是很危险的。 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保守，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上远离一切的罪。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不叫我们进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原文。第四点，关于青少年的交友方面，尤其要防备不良朋友的坏影响。正如经上所告诫的，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箴言十八章二十四节。经上也特别劝勉青少年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箴言一章七至十节。又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至三节。